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主耶稣，今天是你死里复活的日子。主耶稣，你的大能是世人难以揣测的。主啊，接下来小弟兄有一点见证要在这里分享，求你管住他的嘴巴，让他讲出该讲的话语。也请你的灵工作在我们的中间，用你的灵感动我们。求你接通天上下来活水的管子，让活水在我们身边满溢。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好，今天我有一点点的分享。首先有两节圣经，一节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一节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，耶稣来到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是复活节，也是主日，是非常难得。在那个历史上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个对于埃及人有木乃伊这个方式，他们就是想把人做成木乃伊，然后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可能会复活归来。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秦始皇有兵马俑，兵马俑做出来的原因就是秦始皇之后为了复活，然后在他复活以后还有那么多军队可以统帅，这两个行为无不都反映着人们对于复活和永恒生命的向往和揣测。然后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克隆技术，也就是生命的复制，也是人们为了对于永活和复活而做出的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努力和探究。但是世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让世人难以想象的行为，也就是在他死后的三日复活。主耶稣在完成了这样一个壮举，是一个去旧换新的过程。他借着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人子转化成了一个以往难以超越的形象，也就是归到了父神的身边，重新坐在父神的身边。主耶稣他这样死里复活，是完全超越了我们认知的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也都是经过死里复活的人了，大家都受过浸。其实在受浸的时候，我们肉体上就已经死去了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灵，我们的灵都受到了主耶稣的浇灌。这让我想起，在我刚开始追求主耶稣的时候，我是浙江那边的嘛，然后我准确来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。我的奶奶的我爷爷的妈妈他们就是相信基督徒，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是被政府迫害之类，就有些也去进过监狱之类。所以在我们那边，我奶奶就是从小就是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耳濡目染嘛，就是她觉得就是把我带到教会中，我一直听着，然后就会追求主，向往主。而且我们那边有很小的，就是大概五六岁的小孩子就会有那种主日学，然后从早上开始学习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就各种追求。但是其实我一开始去主日学的时候，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主，就是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了，然后就只是听过去了。然后到大概是我二年级的时候的一个暑假，那个时候正好课业也比较空，然后我们那边当地的教会一般是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会有两次，就是追求神祷告，然后来让你的灵充满，然后就是来追求神，来就是在暑假结束的时候会有那种受浸的活动。然后我奶奶就带着我去那边，在那边的时候，刚到那边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， 就是是在那个弟兄的家里面，然后很多的弟兄都在那边，就在那边祷告。我们是用祷告来寻求神、亲近神。我那时候小，然后在那边，我就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听着，我就感觉我非常的无聊，我灵里没有感动。但是就是随着时间过去，在那边过去，我听着，然后我也就开始学着弟兄姊妹的话语，去开口，去祷告，去追求神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在那次祷告活动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眼眶居然是湿的，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虽然说我在那心里面好像就感觉和平时差不多，但其实在潜移默化中，主的灵其实感动了我，然后非常庆幸在那个暑假的结束，我在教会中受浸，并且归入主的名下。在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坐在那个水中起来，在弟兄把我放到水中，然后再起来之后，第二天我就感觉我好像耳朵可以听到很多新的事物，然后眼睛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当时小时候那个小时候怎么说呢，小时候就是一个心理作用，但其实到后来大家都知道，这其实就是主用灵里面的东西来浇灌了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就是我们肉体已经死去了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以基督徒的一个样式重新活在这个世上。对，但是随着不断长大，因为我得救非常小嘛，我得救大概就是二年级，八九岁的样子。然后随着不断长大，课业也非常繁忙，被世间很多东西包围，然后包括电脑啦、手机之类的。我发现我就是越来越远离主，因为课业也非常繁忙。我们那边一般就是在空闲的时间都会有补习班之类的，然后到最后补习班甚至就是影响到了我正常主日的时间。但是就是为了取得比较好的成绩，然后我就是那当时是选择了去补习。但主也非常怜悯我，我虽然做出了这样非常让神不喜悦、远离神的事情，但是他让我在学业上也非常的有收获。然后在后来的时候，我其实不止一次的想，圣经里很多对于基督徒的要求，其实我都没有非常好的做到。我感觉我挺难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是我也在想，耶稣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但其实弟兄姊妹，人都是非常软弱的。使徒保罗也说过，就是立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的其实不由得我。我们的主是有怜悯的，在主耶稣的眼中，我们都是一只又一只的羔羊，他是好的牧羊人，他会在无论羔羊如何，他都会寻找，因为主耶稣说过，一只都不会少，一只都要每一只羊都要归入他的圈下。弟兄姊妹，然后就是第二节圣经，约翰福音20章19节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但是耶稣站在他们中间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愿他们平安。”这是主耶稣在那个死后复活，对门徒来说的第一句话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来到门徒中间，用这句“愿你平安”来鼓舞门徒们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当耶稣死后，门徒都四散，最终只有一个门徒是在那个，就是留着守候主耶稣。但是，就是按我们正常人的想法，就是按这样的情况再回到门徒中间，主耶稣我们正常人的想法就应该问，你们在我定十字架之前，不是说要一直要追随我吗？但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？但是主耶稣却是一句愿你们平安，这句愿你们平安又消除了门徒们的那种疑虑，又鼓舞了那些软弱的门徒，就给了他们巨大的那种信心。 消除了他们的疑惑，使他们重新站起来，就起来为主做工。愿你们平安是对，是主耶稣对于信的人的最深情的告白，是他复活以后的第一句问候。其实主耶稣未曾应许我们在世上这个世上没有苦难，但是他应许过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。这个平安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以死为代价为我们换来的，他为信的人的罪付出赎价，就使得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。对我来说，其实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其实是在我中考的时候，就前面也提到嘛，就是有的我那个时候经常会去补习班，所以成绩也还可以，就是那个时候就考试也都是班级前几名，然后想去的那个学校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在那个时候最后半个学期，我就一直在想着赶快考试吧，赶快考试吧，让我考完的话我就可以解脱。然后其实但是真正到考试的那个时候，真正到考试的那两天，其实我真的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紧张。然后我妈就和我说，你要不和我一起就跪在主耶稣面前有个祷告，这样你就可以那个让你的心平静下来。就是虽然说我知道你平时模拟考的时候成绩都非常好，上那个学校没有问题，但是我看出来你非常紧张，我觉得你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。但那个时候小，就是非常倔强，就是没有和妈妈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就是单纯我妈给我在主耶稣面前做了一个祷告。然后当我到考场的时候，真的非常的紧张，然后又是夏天，就写字写着写着就手开始发抖的那种。哎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难道我就有这么紧张？我平时就考的，其实平时也考的挺好的。然后虽然说最后结果也不错，感谢主的怜悯，我确实考上了我想要去的学校。但是这一次经历确实让我感受到，就算是依靠人的力量，其实难以获得非常的平安，就算你有非常大的把握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决定要申请学校。然后因为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没有非常的努力，所以成绩不是很好，然后就需要在大三大四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来重修很多的课，然后还要去实验室做一些实验。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累，非常就是很多东西一下子都压在了我的身上，就感觉人很崩溃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和我来说，就正好那个时候教会弟兄姊妹和我来说，他们音控组缺一个人，说我要不要去那个地方。我一开始是非常抗拒的，我感觉我有非常多的事情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暑假嘛，然后有非常多的事情我需要干很多事情，然后我一开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嘛，但他们还是这样就是来拉我。然后后来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去一下吧，我试一下。然后后来发现坐在那边他们，我们那个是周三有一个唱诗的，周一有一个诗班，然后周三有一个读经的聚会。然后他们都是周一周三，因为他们有上班，所以他们来不及，所以想把我给叫过去。然后主日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，然后是周一和周三。然后在那边我去的那天正好是一个唱诗的聚会，就是我感觉啊，好像工作也挺简单的，就是翻一下诗歌啦，调一下音响啦，也还行。但是我后来去了两三次以后，我发现我不再是那么抗拒了。比如说就是我平时那是一个大概两个小时的聚会，我两个小时我大概一个多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想怎么还没有结束，我有点无聊。然后后来发现啊，两三次以后就是啊，两个小时就这么结束了，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已经在主里面慢慢的融入了进去，对，我就有那种平安。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在暑假里面是刚好在学语言嘛，刚好在学语言的时候我也非常崩溃，因为平时的时候英语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就背单词。但是 那个时候就是我去音控组，音控组编完回来，我就发现我其实背英语也没有那么难，背英语也没有那么难。我就去了音控组以后，我就感觉英语成绩好像，哎，学英语就是变得越来越平静了，就不是在像那种稍微背个10分钟单词就不想背了，就我完全不行了。后来发现就是可以越来越做下去，就确实主确实给。在组里面，就算是在那边听着诗歌，就算不是在那边唱诗歌，我也感觉到了那种平静。这两个经历对比起来，确实主就应许了我们，在它里面就是可以获得平静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灵好像没有被感动，是不是我们的那个灵死掉了？但其实并不是，因为我们的灵是从主耶稣里面出来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，然后之后又复活，他是永活的，因此我们的灵是属于主耶稣，所以我们的灵也是不会死去的。但是，其实虽然说我们的灵没有死去，但是就像树苗一样，树苗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你可以一段时间不给它水，但是你如果想要它一直茁壮成长下去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用水浇灌，就像我们的灵一样，我们也需要一些的行动来兴起我们的灵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来到美国，我现在还在 USC 读书嘛。然后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好像教会这边也非常感谢我老妈嘛，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教会。我刚来美国这边，我就就是温蒂姊妹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在车上。大概有20分钟左右的路程，然后我感觉车速也挺快，我就想啊，教会离这么远吗？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就是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是在武汉读大学，武汉读大学，我去教会的话，我大概坐公交车要2个小时吧，1个多小时，就又要早起，所以非常亏欠主，大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好的持守主日，也不是每个主日都去，就是。大概1个月去个一两次那样子，然后我就在想啊，不会我又要变成这样了吧？但是非常感谢姊妹，无论天气怎么样，无论忙不忙，她都是会在主日的时候会来接我，就非常感谢。然后主耶稣就是这样，在你远离他的时候，他会借着别人的手来拉你一把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诗班唱诗。也是非常感谢姊妹啊，就是我原来想着啊，距离这么远，我感觉我如果能把读经的聚会和主日的聚会持守住就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在那个后来姊妹拉了我一把，就是让我更加亲近主，也非常感谢诗班弟兄姊妹有这么好的环境让我融入进来。对，就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在我们。就在我们感觉自己的灵好像远离神的时候，其实主耶稣就是在无形中不断的拉我们，就像那个姊妹，就像温蒂姊妹在无意中说，哎，齐凯，你声音好像很好听，你要不来诗班吧？就这样拉了我一把。其实主耶稣在无形中就是用这样的话语，或者借着旁人的手来这样在你想要远离他的时候，就是来一把拖住你。其实我们就是要抓住这样的机会。无论是读经、唱诗，或者是最简单的主日的持守，就比如说你主日早上起不来啊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其实弟兄姊妹的一句话，你就可以过来。就比如说我，自从我感觉我开始读经、唱诗以后，我对神就是越来越亲近。以前我都是个起床困难户，就是早上起来了，可能还要赖个10几20分钟的床，然后再压着点再过来。那现在就比如说今天早上，我不用定闹钟，我八点钟醒来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离我定的闹钟，我定了8点10分的闹钟，8点钟，那我起来吧，早点到也不是不行。对，现在就是这种心态，就是你在主里面越亲近主，就主对你的改变就越来越大。就像雅各，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雅各肉体的生命是非常强的，他从出生开始就与他的哥哥开始争斗， 但是他就是一直抓住主，然后主也对他一直进行改造。我们就要学习雅各那个精神，就是主给到所有你都要抓住，主在那边拖你一把，你必须要回应他，你必须要抓住他，你才能做出 你才能得到改变，主才能更好的对你进行改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复活节，主的复活其实就是我们对我们信心的重建，这不是一句自我安慰，这真实的有能力的。其实只要在他里面，我们只要归到他名下，其实我们的救赎就是有份的，他就是为我们免去了诅咒，我们就能进入恩典。其实只要你有这个信心，因为你当你完成受浸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灵就是一个全新的灵，就是主耶稣已经在你这边种下了一颗种子。他是怎么样复活的，在归在他名下信他的人就要怎么复活，就是这个复活不只单单是指将来，也是指现在嘛。就主耶稣的伟大是他的救赎的大能，其实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比如说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追求，我们就需要把握更多的机会来追求主，亲近主。所以说就像主耶稣说的那句话，就是愿你们平安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获得那一份平安。我们也要像主复活那样，来我们重新兴起我们的灵，其实就是从今天就能做起。就你每一天拿起你的手机，多看一点圣经，或者多唱一两首诗歌，或者是或者是在主面前有一个那样的祷告，其实你就是在亲近他，你的灵就是在不断被兴起，在慢慢随着日子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亲近主，你就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的靠近主。我分享就在这里，有说错的求主赏恩保守。
谢谢管乞丐弟兄的分享，实在是非常的宝贵。第四代的基督徒，然后他信主还是需要个人的决定，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，然后在他的身上主怎么样让他能够经历我们的主一路的带领，是这位复活的主。很高兴他参加诗班在音控是不是也参加了，感谢主啊，真的还没有啊，有人拉他一把哈，那我们就一同来服侍。感谢主，主耶稣他复活了，今天是复活节，但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见证耶稣复活了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28章1-6节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当使者把石头滚开，我们知道这个滚开不是为了好叫主耶稣能够出来，从坟墓里面出来，而是为了要让这一个妇女们他们能够进去坟墓里面。你们来看，主复活以后，门徒们当他们把门窗都关着，主忽然就站在他们的中间，主已经超越了这些时间空间的这个限制。那这一段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，是主复活的早晨。那他向我们看到说，他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，你们来看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我们早间要一起来稍微看一下主耶稣他的 死和他的复活到底代表着怎么样的一些的意义。第一个，他复活是表明他是无罪的羔羊，所以彼得前书让我们认识到2:24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是什么让主耶稣留在十字架上呢？其实不是那三根钉子，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他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。而在十字架上，他是那无罪的、圣洁的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。只有这样的一位羔羊，神的羔羊，完全没有罪的，他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代替。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是因着我们的罪，他在十字架上他受刑罚、受审判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何等的恩典，他受了刑罚，叫我们能够得着平安，他受了鞭伤，叫我们能够得着了医治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能够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，实在是我们一生要来经历。他是我们的平安，他是我们的医治。这位圣洁的主在十字架上，当他受了这么残忍、这么可怕的刑罚，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说，是他做了什么事情，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他要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惩罚呢？别人看不出来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实在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虽然神愤怒的审判必须要临到他的儿子，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，神看见好像是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到圣洁神儿子的身上，但是神知道，在使徒行传2:25，彼得他是引用诗篇16篇，是大卫的诗篇，在那边让我们看到那这一位主他是怎么样呢？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下面你看，大卫是一个超时代的人，在主降生之前那么长的日子之前，他讲到说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因为主他是完全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父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。主耶稣在阴间，在死亡中，他没有被死亡所拘禁，被死亡所捆绑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死好像是一个仇敌最大的一个权势，所有历史上有名的人，你看见很多精彩的故事，他们的一生的经历，那到最后总有一个时候说他什么时候他死了。那地上一些的教主，好像所有的人，很多的信徒的这些，但是到有一个时候他死了，人在那里把他埋葬的地方成为他们的一个圣地，一代一代的好像没有办法，没有人能够逃脱死这一个权势。但是只有耶稣基督，死亡不能来拘禁，阴间不能来捆锁，他从死里面出来了，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，然后他复活了，证明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无罪的，他成了我们的代替，这一个无罪的羔羊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在希伯来书2:14，让我们看到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 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说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刚刚讲到说，好像死是仇敌一个最大的他的权柄，没有人在主之前，没有人从这个权柄的底下，这个死亡里面逃脱出来的。所以世界上的人有多少，我们知道圣经在这边讲说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但是主他在十字架上，当仇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仇敌以为他得胜了，把神的儿子好像钉死了。但是当主复活的时候，仇敌是大大的惊讶，他能够吞灭死亡，能够一直到永远，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我们的主是全得胜大得胜，在十字架使得他死了，但是他的死败坏了仇敌一切的权势。今天神的儿女何等的有福，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那位永活的主，他已经胜过了仇敌的权势，所以仇敌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就没有任何的权势，那死亡在我们的身上也没有他的权势。主把一个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。在去年大概年初的时候，那我们东区有一位 Peter 郑弟兄，那他被检查出来他是胰脏癌，那时候大概是第三期。很多人一听到胰脏癌，那这个叫做阎王哈，那是最好像最可怕的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发现通常都有点晚了。所以你知道说当在面对这样的时候，弟兄也分享说是他也会紧张，他也会担心，他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后来在动手术之前，其实能够动手术已经是很大的恩典哈。那动手术是一个很大的手术，所以医生跟他讲说这个手术他们也不是很有把握，大概要5个小时，也许到8个小时。那在动手术的前一天，我们弟兄讲说当他思想主的话，主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活着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要复活。所以当他在思想主的话，主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哎呀，一下子主在他的里面，那位复活的主，那真的是叫他里面那么的清楚，他不需要有惧怕，他不需要有担心，主是复活，主是生命。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相信这位主住在他的里面，主带领他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在我们今天所有遇到的遭遇。就算是死了，人要复活一直到永远，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何等宝贵的把握。所以弟兄说他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你看这是何等的恩典啊！一下子把他里面的担心惧怕就拿走了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动完了手术啊，遇到他，所以他讲到说他想要担心好像都担心不起来，他说里面就有一个喜乐。弟兄姐妹，这种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，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开完刀了，感谢主，开完刀了，但是下面会怎么样呢？也没有人知道。你说到今天一年多过去了，到底会怎么样？他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每一次看到弟兄，他还是满了平安，满了喜乐，并不是说他有把握说好像这个病就已经不会再来了哈，不是这样子。但是那一个平安，那一个喜乐，超过这个时间，超过这个空间，超过我们今天在肉身里面所有的限制。 弟兄每一个礼拜五晚上，他自愿的，他说他要来为大家做菜啊。你知道，我们也这边每一次做菜，其实要做很多量的，那边年轻人又多啊，每一次吃起来那是量是很可观的哈。哎呀，但是让我很感动啊，这个弟兄，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个身体少做一点吧，多休息一下吧。他说不不不，他有这个负担。你看他去从买菜啊，然后去准备啊，去做啊。那每一个主日啊，大家说我们是叫菜的，对不对？他还要做一道菜，他说预备万一有不够的时候。就看到弟兄他能够这样的在平安在喜乐的里面，他能够愿意摆上，愿意服侍，好像超过了我们都对他的担心啊，他自己反而并不是这么担心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一年多过去了，今天他仍然能够聚会，他能够服侍很多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仇敌，他全得胜，他大得胜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叫我们真的知道说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因着主所付的赎价，因着主在十架上的受死，神的审判今天已经满足了，他所有的审判已经临到他儿子的身上。而神的儿子，他的超凡美丽，他所有生命的彰显，他那样圣洁无罪的，但甘愿背负我们的罪担，父神的公义的要求满足了，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好像他的复活是神给我们一个收据，给我们一个把握，叫我们看到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复活了，证明说他是无罪的，主耶稣复活了，证明了神他所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，他复活了，今天我们只要相信他是我们称义的一个把握。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他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基法就是彼得哈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。主复活后向门徒们来显现，他特别也向彼得显现，那位曾经三次否认主，那个好像在使女面前都那样的惧怕的，这个彼得，主向他显现。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，主受死之前是他们的表现，也是示范，他们曾经也争论谁为大，但是主向他们显现，他们生命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。彼得能够站起来，他开始传讲，你们钉十架的这位基督他已经复活了。他们一个一个，我们看到他们传福音，他们受苦难，他们为主殉道，主耶稣复活了，向他们显现。我们看到有两个门徒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，好像是灰心了，这位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他死了埋葬了，那在灰心的路上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与他们同行。当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真的他们灵里面是火热的，一下子主让他们看见，和他们同行和他们说话的就是这位耶稣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，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他们生命改变了，他们回去，他们传扬主耶稣复活的信息。 他又显给这些使徒们看。我们知道特别有一位叫做多马，主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，那他没有把握，他说我总要摸到啊，探到他的这个肋旁啊，摸到他的枪伤啊，他要看到，他要摸到，好像他才能够相信。主第二次再向他们显现，特别叫多马，多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，他说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多马生命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，后来他出去传福音，那照历史上讲，他一直传到了印度，离那边大概有500里。好，你想想看，能够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多马他传福音，被主得着，因着复活主向他显现。然后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，他们都做见证，主曾经向他们显现，住在他们里面的主是这位复活的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那今天我们当中所有神的儿女，其实我们每一位都在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。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不一样，齐凯他是第四代基督徒哈，那我是第一代，可能很多不管你是第几代哈，只要信主了，你就经历到耶稣基督他今天就住在我的里面，他与我同行，与我交谈，生命载入与我同过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无论你信主多久，我们都经历到主和我们非常非常的近，什么时候你转向他，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从来不离开我们。今天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会遇见这位复活的主，你会经历他永远活着，他与你同在，与你同行，他就住在你的里面，时刻不离开你。主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复活刚刚我们讲到的，证明他是无罪的，证明他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今天神对我们要我们做什么吗？今天不是我们的行为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像神喜欢我们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今天我们能够蒙恩，因着主耶稣他死了，他埋葬了，他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只要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就会得着神完全的赦免，得着他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医治，成为你的主，在你一生的路上与你同行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0:9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口里认耶稣为主，那心里呢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需不需要信说历史上谁谁谁他死了呢？是你不需要信的，所有的人都死了，但是呢只有一位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他说我们要心里相信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相信其实也就是一个接受，我们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我们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。所以得救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。今天有这么多人在做见证，除了历世历代，除了圣经，这么多主向他们显现的，哎，主也向我显现，主也向每一位神的儿女显现，我们都见证主耶稣复活了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 不管你信主多久，我们都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。啊，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其实神没有要求你做什么，表现怎么样才能够得救。他说心里相信，接受，因为他复活是一个事实。我们接受这位复活的主，接受他所完成所有的工作，接受他成为你的主。何等奇妙的事就会发生，你会一生来经历他与你同行，他与你交谈，在你生命的一切的路程上，他与我们一同来经过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《因他活着》，刚刚诗班有献的这首诗歌《因他活着》。那这位主他仍然活着，他今天就活在我们的里面。神差他的爱子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。那这位主耶稣呢，他赐下爱，医治，宽恕，死里复活，使我得自由。我们把这首歌先念一次好，然后我们来唱。神差爱子，他名叫耶稣，他赐下爱，医治，宽恕，死里复活，使我得自由。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因他活着，他今天仍然活着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愿意接受相信他成为你的救主，他这位复活的主要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可以站起来唱，因他活着，我能够面对明天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
叫耶稣，他赐下爱，医治，宽恕，死里复活，使我的自由。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旧地记号。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他掌管你。希望只因他活着，
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我们的主活着，他仍然活着，今天就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亲爱的朋友，主就在我们的中间，复活的主他正在向你呼召，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。